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从死里复活。主啊，你曾经应许我们，你说你到父那里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的。去预备好了以后，就要再回来接我们。说你在哪里，你也叫我们和你一同在那里。主啊，我们何等的蒙福。主啊，正像你的仆人大卫所说的，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圣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主啊，真是像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人，主啊，你竟这样的怜悯我们。主啊，为我们开着永生的门，主啊，给我们预备荣耀的永远的天上的家乡。主啊，你借着我们这一世痛苦的经历，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眼睛。主啊，使我们在目前这个有限的罪恶的痛苦的这样的环境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永恒的荣耀的喜乐的爱的圣洁的那个为我们预备的国度，预备的天上的家。因此我们就不灰心，我们也不丧胆。主啊，我们也不软弱。主啊，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能够跟随你勇敢前行。主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学习你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借着先知以西结记录的当时的历史和你在子民当中所做的事情。主啊，今天是有何等现实的意义，我们读了，我们心中有何等的感动。主啊，我们归荣耀给你，我们也求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真理，要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力来帮助我们。主，你是从死里复活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应许了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并且永远保护我们，成为我们的保惠师，要一直引领我们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主啊，就求你按照你所应许的兑现在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主啊，使我们在你里边不单单是听到并且成为行道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混乱的世界里边，求你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头脑清醒，不上当受骗，那恶者不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诱惑。主啊，使我们向他永不妥协。主啊，使我们永远站在你的恩典里面，不致滑动。祷告交托以下的时间，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上一次呢，我们这个一同看了以西结书的第六课啊，的前半部分，12章到第14章。那么这个是基于从这个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呢，就是耶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啊，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么当耶华的荣耀离开的时候，那么这个最后耶路撒冷的这个灭亡呢就很快了啊，因为神的荣耀在的时候，外邦人要进入至圣所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只有当神的荣耀离开了啊，那就是表示这个保护啊，这个恩典神把它收回去了。那接下来呢，他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按照律法的标准的审判啊。神并非没有恩典，但是当人把神的忍耐当作继续放纵的机会的时候，那么神忍耐的时间一旦到了，那个结局就非常可怕。所以在前边呢，第一个大段落的时候啊，这个先知以西结就奉神的旨意就宣告啊，特别是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啊，就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啊。那么从时间上来说呢， 啊，这个就是最后的五六年的时间里边啊，再过五六年，耶路撒冷呢就被围困，然后呢就被攻陷啊，然后耶路撒冷城被焚烧，圣殿被拆毁。那么当神的荣耀离开啊，这个最后的结局尚未到来之前的时候，神借着他的仆人啊，特别是这两位大先知啊，一位就是耶利米，一位就是以西结，一个是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批人当中工作的，就是耶利米啊，另外一位呢就是在这个被掳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帮人呢，里边工作的就是以西结。那么这两位大先知呢，也都是两位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有社会地位的两个祭司啊，两个都是祭司。所以神拣选这两位祭司啊，把他们立为先知啊，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人。那么一方面呢，神是要借着他们对于灭亡啊，耶路撒冷的灭亡，要有一个解释啊，要有一个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这个也应许预言啊，要神要跟他的子民之间，就是留下的那个余剩的民啊，余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啊。所以他们一方面审判啊，对当时的这个败坏的审判，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永远是把这个盼望指向未来。那么以西结先知呢，他的信息的跨度啊更大，所以呢他就指向了今天啊以色列的复国，同时呢也指向了更远的新圣殿啊，新天新地的圣殿。那个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慢慢的往下看。那么在前一次啊，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啊，我们真是感觉到神的慈爱啊，真是在他的神的这个动作里边啊，细腻的表达出来神对他的子民那种恋恋不舍之情啊，依依不舍之情。所以耶和华的荣耀临到充满会幕和圣殿的时候，是急不可耐的啊，神要到他的子民当中去，就忽然间啊一下子就进来了。可是离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是如此之恋恋不舍啊，一步一步一步，真是这个一步三回头的啊，这样的依依不舍的。虽然是几百年啊，他的子民对他不忠诚，但是呢他的离开啊是如此的这个眷恋的啊。那么其实他离开呢并没有完全抛弃了他的子民，而是呢追随着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些他自己所拣选的那一筐好的无花果的子民啊，临时在外邦之地做他们的圣所。我们看到这个神是圣洁的神，但是呢他却住在污秽的人当中，是吧？无论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是巴比伦地，那都是非常污秽的地方，是吧？可是神的荣耀啊，仍然在那里。这个场面啊，让我们真实的体会到神的忍耐、神的宽容、神对他子民的怜悯啊，简直是大到我们真的是用常人的心很难完全的去体会。那么我们本身呢，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啊，我们在这个罪恶的环境里边，我们感觉不到，是吧？这个就好像一群猪啊，都在那个污秽的环境里边，我们感觉不到一只干净的羊啊，它被扔到那个泥坑里头去，跟这些猪在一起的时候，是吧？猪在地下吃这些肮脏的东西，可是羊必须要吃干净的草， 所以当他在那个泥里边跟猪一块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感受？任何一头猪都感觉不到这个羊是一种什么感受，他在那汪汪叫啊，他要逃出去，他在那里痛苦，那些猪可能感觉不到。所以我们呢，长期从小啊，生在这种环境里，长在这种环境里边，我们对于完全圣洁的神在我们这种污秽的环境里边是有多么的痛苦啊。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他那种无奈那种痛苦啊，是我们所很难理解的。但是呢他仍然忍耐啊，仍然与他的子民永不放弃的，他就正像圣经所说的啊，这个纵有母亲忘记了自己吃奶的婴孩啊，耶和华却永不忘记他的子民。所以这个这一些的圣经的记录呢，都是我们看到啊这些事情。那么圣经里边啊，在希伯来在这个以西结书里边啊，经常会提到，就是他们这样说啊，他们怎么这样说呢？啊，他们这样说啊，因为他们这样说，怎么怎么样？其实圣经里边当记录啊，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表示是他们这样的想法啊的一种的表达啊。所以当他这样说，以色列人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圣经的意思呢，就是他们心里边这样想的，因为他们说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就把他的思想就表达出来，所以神就根据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啊，来做出回应。我们现在来看一段以西结书的经文啊，大家把圣经翻到以西结书的第十一章啊，以西结书的第十一章。那么这个呢是当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神的子民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时候呢，神叫先知以西结在异象里边啊看到民间的这25个人啊，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向东的东门，圣殿的东门啊，应该就是金门了啊，在这个东门的这个外面啊，那么这些人在那里干什么呢？啊，这个神说第二节啊，说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啊，在这个城里边给人设恶谋的。那么这个设恶谋呢，他下边就说了一句话啊，第三节说，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那么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啊，说预言来攻击他们。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第二节呢这句话啊，还有第三节的上半节，就是这些人所说的话啊，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是我们理解啊，是当时这个这些民间的领袖啊，特别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其实根据先知耶利米的这个代表神的评论啊，就是说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呢，是那些要灭亡的啊，是糟糕的坏的无花果啊，掳到外邦去的那帮人才是好的。可是人的看法呢正好相反，对吧？所以他们以为呢，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些人呢是神所不要的啊，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呢才是神要祝福的那一批人啊，神所拣选的那批人。所以呢这些人啊，他们说了这样的话啊。那么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啊，说这些人图谋罪孽啊，其实就是鼓励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居民呢来不必悔改的啊，就是说平安了平安了的啊，欺骗他们的。因为今天咱们要查这个假先知的问题哈，所以他们呢其实见了虚假的异象。那么这个也从常人的角度上来说呢，也可以理解啊。所以他们说什么呢？第三节啊，十一章第三节说， 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是第一个啊。说这城是锅，我们是肉啊。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盖房子的时候呢，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也就是说，平安的日子尚未到来啊。盖房屋就表示说要住家过日子嘛，是吧？要投资了，是吧？要盖房了，要兴建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巴比伦正在一步一步的逼近，对吧？这个已经被掳的被掳了，战争不断的发生啊。正像这个先知所描述的啊，就是说他们真是这个被打的伤痛啊，没有好啊，被掳掠的土地没收回，对吧？所以整个是个非常痛苦的现实。但是呢，这些人就说了啊，说盖房屋的时候呢尚未来到，也就是说我们很快啊就会盖房屋了啊，就会平安了啊，这个安舒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啊。所以但是这个时间呢还没有到。下面说呢，这城是锅，我们是肉。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耶路撒冷城啊就好像一口锅啊。那么里边留下的这批子民啊就是锅中的肉。那么其实他有一句话他没说啊，就是说那么被掳出去的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人什么人呢？其实按照他们的传统文化的这个思想啊，就是比喻，就锅和肉的比喻呢，就是那些人是些被抛弃的，不能吃的，被厌弃的那些剔出来的骨头啊，也就是说这个肉啊是好的，是可吃的啊，是好的那一部分留在锅里边。那么不好的那一部分呢，就是剔出来的骨头啊，那是不能吃的，那就要扔垃圾的啊。所以呢他们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的居民呢，是好像锅中的肉啊，这个锅好像耶路撒冷城啊，是他们的保护啊。这个里边的肉呢，是神所拣选的好的部分。那么被掳出去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啊，外邦人呢，到外邦之地去的这个神的子民呢，那是被抛弃的骨头啊，剔出来的骨头，他们是不能吃的啊，是神不要了的啊。所以我们才是留下的。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巴比伦人来了，国家动荡了啊，这个那么就把一批的人掳走了啊，掳走了的这批人呢是神所抛弃的，所以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居民呢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些人是恶人呢啊？因为他们的说法跟神的心意正好相反，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神的心意说，被掳去的那些人原来是好的，留下的这批人才是坏的，不可吃无花果。所以这些民间的先知啊，民间的领袖，无论是从祭司到先知啊，这个还是民间的长老，都在用欺骗的谎言来说平安了平安了，来麻醉麻痹神的这些子民啊，使得这个神要劝他们悔改，这个工作呢就无法进行。所以呢，在第十四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十二章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啊，就是你的本族、你的亲属啊，以色列全家，那么这里用了以色列全家啊，其实指的是被掳出去的那帮人。啊，被掳出去的那帮人，神把那帮人称为以色列全家。那么也就是说，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呢，神已经不把他们算在以色列人当中了啊，那才是神要抛弃的那批人啊。但是呢，这些人对于这个被掳去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就说了啊，对大众说了，说你们远远的离开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所以这个说法呢，就跟前边的这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城啊是锅，我们是其中的肉啊，是出于同样的思想啊。但是呢， 神的回应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然将以色列全家远远的迁移的列邦啊，将他们分散的列国，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当中暂作他们的圣所。然后你当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当中再招聚他们啊，从分散的列国当中聚集他们，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他们啊。这个是对于被掳的人啊，掳去的人是那应许，然后他们要回来啊，要一心一意，是要赐给他们信心啊，但是第二十一节就说，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之，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被掳出去的这帮人，是要经过苦难的造就，然后呢，要重新在他们身上恢复神子民的荣耀。但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这帮人，因为他们骄傲，因为他们不肯悔改，所以呢，这个下边就说啊，神要使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真实的情况啊，来报应他们。那么在这个十一章的下半节第五节往后啊，就在这里说，其实呢，这个耶路撒冷城留下这些里边呢，杀人流血啊，冤案，这个人贪婪，败坏啊，那么神要是审判啊，要临到他们。那么在第十一章的最后，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查了第十二章啊，就是神用两个预象啊，就是被掳去的预象啊，这个还有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的预象，来作为他们的黄灯警戒的。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啊，第十二章二十六节哈，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啊，我们他所见的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啊，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啊，我所说的必定要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就是当时的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心中总是有一种想法啊，就是灾难不会临到的啊，所以他们被掳去的这些人呢，这个他们受了痛苦啊，被俘虏了嘛啊，做了外邦人的奴隶，所以留下来的这帮人呢，他们总是觉得说，哎，没问题啊，我们是很快我们就要耕种盖房啊，我们就要复兴了啊。他说的这些被掳啊什么这个还远着呢啊，不会领到我们的。所以这一些虚假的啊，说平安了平安了的这些话呢，人很喜欢听，可是呢他非常糟糕哈。那么这些东西呢，也是我们看到这个在当今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侍奉教会当中，那些看起来好像很有爱心啊，很有信心啊，就是说没问题啊，我们生活的，我主一定会怜悯我们，我们怎么样啊，报好信息的这些人呢，他们不一定是真的是报好信息的。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啊要灭亡之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这一些宗教的民间的这些的领袖啊，看起来好像他们很传讲正能量的啊，他们传讲平安信息的，实际上呢他们却是民间的祸害啊。好，今天呢我们来看十三章了啊，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就把这个十二章这个两个预象和神为以色列人亮黄灯啊这个事儿我们就已经查过了。那么今天我们也上一次也略略的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关于假先知的问题。那么并且呢我们特别分析了啊，就是神为什么允许假先知的存在啊，因为有一些人呢就会想到说，哎呀，这个为什么撒旦魔鬼要存在呢啊，为什么要叫假先知存在呢啊，如果没有这些人，那人就不会人就 就不会犯罪了吗？啊，不是不会犯罪了吗？啊，那不就平安了吗？啊，不是这样的啊，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所以神要让他的子民，要做出自己选择的见证，所以神给选择的机会啊，特别是神知道有一些人的内心里边呢，对神是不信从的啊，是抗拒的。所以呢，神借着这些事情啊，让人把自己内心里边那种真实的情况来表现出来，啊，来见证出来。然后呢，神要在这个当中来施行审判。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好，我们把圣经呢就翻到以西结书的第13章。我们先来看啊，第一段就是13章第一节到第16节啊，就是关于对神子民当中的这些假先知的审判。第13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了，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啊，圣经里边所记录的这些事情的一个次序。也就是说，当神来具体的实行审判的时候，他第一个审判第一批人或者审判的对象呢，不是那些道德败坏的人啊，也不是那些就我们通常认为的坏人。啊，神首先攻击的是以色列当中啊说预言的那些先知。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啊，这些人大概是些什么形象的人？他们在人们的心目当中，神所攻击的这一批人，在人的眼中看，可能是些什么人呢？我们想一想啊，下边就是说，什么这些为什么来这个攻击这些先知呢？啊，下边说，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那这里特别重要的这个字呢，就是本己心发预言。也就是说，这些话是他自己说的啊，是他自己说的。然后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啊，然后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愿，却一无所见。然后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这个独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也就是说，这些先知们他们没有起到帮助以色列归正，帮助以色列在神面前能够改正啊，能够走向完全啊，成为以色列的守望者、保护者啊，信仰的正路的指引者啊。这个然后说，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的啊，是谎言的占卜，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耶和华说啊，这是耶和华说，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是人指望那话必然站立啊，他们以为指望这些虚假的东西啊，指望这些话必然立定。你们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啊，岂不是说谎诈的占卜吗？啊，他们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下边一句话说，其实我没有说。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弟兄姊妹啊，首先我们看到神允许真先知和假先知同时存在，而且他们说的话的声音非常像啊，非常相似啊，都是说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此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环境。那么作为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面对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么多的先知啊，说出来不同的声音，他们该听谁的呢？他们都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好像今天我们的环境里边，大家都说自己是真理，所以世俗人呢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行善。其实这是撒旦的声音啊，就是耶稣撒旦都一样啊，这个正确错误都一样啊，所以撒旦魔鬼啊混淆是非啊。那么人呢，我们作为今天的一个活在这个时代里边的人，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想法啊？或者我们会说，哎呀，他也说他是对的，你也说你是对的，到底谁是对的？可能大家都对，也可能都不对吧。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啊，神允许假先知出来讲话，而且他说的话，这个真是千肯定万肯定啊，这个甚至于有些人就说了，假话说一万遍，说一千遍就变真理了啊，他们不断的重复一些假话。那么我们在这个中间怎么办？当时的以色列民面对着不同的先知，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人啊，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头脑，上帝从来不让我们这个头脑放在那里生锈，我们有这个责任来判断到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批判那些当时的犹太人啊，这个应该记录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边。主耶稣指责他们说，你们是彼此受荣耀的，对吧？这个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奉父的差遣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反而，这些犹太人反而不接待他啊，那些奉自己的名来的，他们反而接待他，是吧？那么这里边的关键的区分点在哪里呢？啊，主耶稣说，那些立志遵着天父旨意去行的那些人，他们就能判断出来啊，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允许我们的脑袋啊，让他去懒惰。啊，我们思想问题也不要随便。哎呀，大家都一样嘛。哎呀，这个不一样，啊，所以上当受骗是人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啊，最不应该发生、最惨、最悲惨的事情就是上当受骗了，对吧？白白的让人家把我们的思想掳去了，这个掳去是很严重的后果。啊。所以在这里再一次劝啊，提醒弟兄姊妹，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谨慎，要自守，要好好的守住自己，要扎根在圣经的真理的里头啊。神明确的告诉我们，撒旦是个什么？他是个骗子啊，他是诱惑普天下的，他是谎言，他是一切谎言之人的父。这个世界既然有欺骗，有谎言啊，是有诱惑，这就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有资格去放松自己的警惕，对吧？那么真假先知的区别在哪里呢？不在乎说他有没有学问啊，不在乎他有没有地位，不在乎说他会不会讲，而在乎他所讲的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为一切侍奉神的人，先知啊，做了一个完美的榜样。主耶稣说，我所传讲的不是我的，是我父的，是差我来者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说，凡是 求差他来者荣耀的，这人是真的，在他的心里没有不义。那么人要本着要自己说啊，从自己的心里边发出这个预言的，那是求他自己的好处。但是奉神的旨意传讲的，那是求神的好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这里判断啊，一个方面是他讲的符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啊，是不是把神的旨意带出来。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他讲了这个话以后，讲了这些话以后，是要得人的便宜呢，得自己的好处呢，彼此受荣耀呢，还是他是忠心的把神的话讲出来啊，他不把人的这个追求当作他要追求的，他是一心追求神的心意的满足。另外呢，就是他要在地上建立自己的权柄，建立自己的荣耀，建立自己的这个经济，在金钱这些问题上，还是他要一心一意的把神带回到神的面前来，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去。那么这一些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判断啊，一个都喊着奉上帝的旨意传讲话语的人，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第八节我们往下看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的，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说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诡诈占卜的先知。所以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吧，总之这些是假先知。假先知说的话不一定不好听但是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关键的问题是他奉谁的旨意传谁的话，求谁的荣耀啊，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最后呢，当然产生什么的后果，这个假先知是不可能产生好的后果的啊，即便就是他讲的都是正能量啊，都是鼓励人啊，怎么怎么回事啊，但是他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啊。下边说，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得进入啊这个以色列地。这是你们就知道啊，我是主耶和华。所以这里边呢，神对于假先知的审判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说，这一些人是首先被审判的一批人，这一些人是神的子民败坏的那个根本原因，是吧？所以在这里没有是政治领袖不是根本原因，是吧？民间的那些败坏的人啊，也不是那些做生意不诚实啊，那些打仗斗殴啊，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而第一个根本原因是导致人在信仰上错误，导致人在信仰上麻痹啊，没有警觉，破坏人悔改啊，让人骄傲。那么这一批人这个宗教的欺骗啊，是最可怕的啊，它是一切罪恶的根本。第十节啊，就是说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平安啊，其实没有平安，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他把人的这个在神面前的警醒给你拆毁掉，所以这些片面的传讲平安信息的人非常可恶，他是撒旦的帮凶。他虽然自己不是撒旦啊，但是撒旦的帮凶。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说这个愚蠢的善良比直接的邪恶有些时候危害更大。弟兄姊妹能不能认同啊，或者说是明白啊，我所说的这些话，就是愚蠢的善良啊，愚蠢的善良比直接的邪恶有些时候更可怕。那么这个邪恶有些时候正是透过愚蠢的善良来达到他的目的，对吧？所以咱们不是仅做一个好人，对吧？有些时候我们所谓的好人 成了邪恶的帮凶也不一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光说平安了啊，传播正能量安慰人的心的人不一定是真的。所以下边呢，就用没有泡过的灰，没有泡透的灰抹墙啊，这个比喻。什么叫没有泡透的灰呢？啊，这个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啊，他们还用这种方式，就是这个石头烧成烧了以后，烧窑啊，烧了以后呢，就变成这个石灰啊。这个石灰呢，要经过水泡了以后啊，然后它再抹在墙上，然后抹在墙上以后，它干了以后呢，它就变硬了啊。如果没有泡透了以后呢，它抹在墙上，就不行了啊，就不能发挥它正常作用啊。当然这里边有一些化学啊，这个变成氢氧化钙啊，最后再氧化啊，这个变成碳酸钙啊等等这个过程。所以就是没有泡透的灰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里边没有该起到它正常的作用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实际上呢不是啊。这些先知啊，表面上看起来他传讲正能量的信息，实际上他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起不到作用啊。所以一旦等到这个风吹雨淋啊，这个他就起不到作用了啊。他其实是一个这个灰啊，主要是用来抹墙，是保护墙的，因为以前的时候呢，很多墙都是用土做的啊。那么就像我们在北方的时候，这个土坯啊做的墙。那么或者说是用石头堆中间呢，要用这个灰来把它粘起来哈。那么如果这个灰不能起到作用，它这个一出现什么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它就脱落了啊，它起不到保护的作用。那么用这种方式呢来描述这些假先知的工作啊。所以呢到了第十六节啊，就说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当然指的是这些假先知啊。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啊，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上面说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对吧？所以在整个神对于他的子民施行审判的时候，第一个审判的对象啊，第一个审判的对象就是假先知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仰来说啊，在咱们今天的生活环境里边，我们第一个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确认啊，在我们心中确认谁是神的仆人啊，我们来跟随的对象很重要，对吧？如果他是个假的，是个错的啊，是个为了自己谋求一个宗教的职分，在这里本己心来传讲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要逃避这些假先知的这个工作啊，不要在那里边上当，对吧？所以这些人是很可恶的啊。所以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啊，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这个跟撒旦魔鬼一块下地狱的那些当中啊，特别强调了什么呢？就强调了假先知，强调了大淫妇。对吧？那么这两个事情呢，大淫妇就是走错路的教会，假先知就是这些引人走错路的那一些本着自己的心来让人信虚假的平安安慰的话的，给人虚假安慰的这些教会的领袖，那所谓的神职人员啊。所以在这样的这个非常严肃的挑战里面，我在这里劝一下大家啊，不要顾人面子啊。如果我们看重人的面子啊，不好意思啊，或者什么哎呀这个那个啊，而忽略信仰的纯正，这是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给出卖了，把神的恩典给出卖了。那么最后神不会因为哎呀哎当时不好意思嘛，是吧？不会因为这个来改变他审判的标准。好，我们继续再稍微看一点点，我们就休息了啊。 从第十章十七节十三章十七节往后呢，是关于以色列当中的妇对这个妇女的审判，这是第二个审判啊，对于妇女的审判。那么十三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三节呢，是整个神对子民审判的里边的第二个部分。那么这些部分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其实他们是对于以色列当中影响非常大的这个力量。当然假先知是根本的啊，一切错误的东西从他们中出来。但是呢，这些以色列的妇女们啊，为什么提出来这个来审判呢？啊，我们想一想啊，当年以色列人啊，当年这个伊甸园啊，撒旦乘虚而入的就是女人啊，女人先犯罪，所以后来呢，神才说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啊，神立丈夫来男人啊来做女人的头。那么这个中间我相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女士们啊是比较容易随着感觉走的，对吧？所以呢，女士们不太看重真理，对吧？她容易随着感觉走，所以这个这一些悔改啊这一些这个就是很硬的这些信息啊，它直接给人带来的感觉不好。所以这个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写过一篇文章啊，也特别提到过，就是小心你的反感啊，小心你的反感，这听了不舒服，很反感啊，就是这个反感是撒旦最容易利用的人的一种的情绪，知道吧？那么感觉好，人为什么受骗啊？撒旦用什么东西骗我们呢？就是让我们没有理性，让我们随从感觉。而不幸的事情就是女士们在这个问题上显得特别的软弱啊，非常这个容易自己的情绪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成为撒旦所利用的对象。所以呢，在这里说人子啊你要向本国的民啊，这个要面向这个本民中啊，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来说预言，来攻击他们啊。他们说了什么呢？啊，这些女人有祸了啊！这个因为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这个靠枕啊，又给高矮的人做下头垂的头巾啊，也就是说他们是很有爱心的。啊，这个靠枕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嘛，对吧？做头巾给人打扮啊，做得很漂亮的，为要猎取人的生命啊，所以这句话特别严重啊，对吧？所以给人做个套枕、靠枕、缝靠枕啊，不是叫人舒服不好吗？啊，给人高矮的人做一个头巾啊，当时裹在头上的这种保护啊，这种装饰啊不好吗？但是下边说为要猎取人的性命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好，可是里边呢引导我们走错路，拆去我们里边警觉的心，那么我们丧掉的是在一时的舒服的里面把命丢了。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生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下边的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弟兄姊妹请千万注意这句话。说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的民中亵渎我啊，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下边这句话说杀死不该死的，然后救活不该活的。这是两方面的话，是吧？所以有些人你不能救活他，但是呢他把他救活了。所以在这里边不仅仅是不能杀死不该死的，同时呢还不能去救活那不该活的。我们大概接受第一句话比较容易啊，就是我们不该杀死那不该死的。但是第二句话我们接受的不容易， 我们认为说所有的人都应该救活，对吧？但是不是，这里说他救活了是不该活的。哇，这个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理解呢？所以第二十节往后啊，这个就是具体的说了啊，说这些人他们做了什么呢？啊，说看了我与你们这些靠枕反对啊，就是这些女人嘛啊，就是你们用于猎取这个人啊，是人的性命如鸟飞的啊，这个你们要将啊，我要将靠枕啊从你们背上扯去啊，释放你们被猎取如鸟飞的人。说我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这就是说啊，这些女士们啊所做的这些舒适的这些环境啊啊这些东西啊，神要把它毁掉啊，然后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是这些本己心啊，看起来很温和善良啊，服务他的百姓的这些很有爱心的这些女士们啊，要救神，要救他的子民脱离这些人啊，然后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的手中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圣经的不断重复这句话啊，就是信仰上的归正啊，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了。说我不使一人这个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言使他伤心啊，又坚固恶人的手，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吗？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奉神的旨意把这个正话，这个神的真理传讲出来的时候，有一些女人就在那哼哈的啊，就在那里攻击这些传讲真理之人的心啊，使他伤心，然后呢就为那些恶人的手坚固恶人的手，然后使他们使他不回头离开他的恶道可以得救的。所以这个呢，第二十二节就是这些恶女人啊，但是他们看起来好像很好啊啊，但是这些人他们所做的这个工作啊，然后呢说神说啊，你们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这个占卜的事，我必救我自己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所以弟兄姊妹，咱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真是求神给我们，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给我们的一颗警醒的心。撒旦魔鬼以这个凶恶丑陋的面貌出现的时候，战线分明比较容易，但是以温柔善良舒服甚至于是女性啊的方式来劝我们引导我们啊，这个贿赂我们，甚至于啊但是呢这些人呢，他们是使正义的人伤心啊，使义人伤心，却使恶人的手得坚固。弟兄姊妹，真的是让我们好好反思这些话，对吧？但愿这些话能够使我们有一个警醒。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这里没有男尊女卑的问题，对吧？只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可怕的现象啊。所以弟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要警醒啊，弟兄们，我们在神面前也要警醒啊，求神帮助我们。好，十三章呢我们就介绍到这儿啊，咱们休息几分钟，我们回来来看第十四章。在咱们读过的这个十三章的经文里面啊，虽然信息并不算多，但是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对我们现实的生活也很有关系哈。那么刚才呢我这个花了些时间，就是我就给大家讲了啊，硬把它讲过去了。那么我们不特别赶进度哈，咱们来消化消化，对吧？这个看到这些信息以后，弟兄姊妹有什么想法，咱们分享分享，讨论一下好不好？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呼呼隆隆过去了哈，可能很快就忘记了。我想只有咱们自己有过一些分享，有过一些讨论啊， 会使我们的查经呢也印象深刻，也会更加的丰富。对于假先知啊，对于假先知的特征，特别是对于下半部分呢，就是对于女人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一个讨论吧，就是说，在这个13章的19节啊，13章的19节这个地方呢，就是特别说到了啊，这些女人的工作呢，说杀死不该死的，救活不该活的，特别是这个救活不该活的这个，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分享分享好不好？要不听的也很闷的。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有没有想说说啊？好，燕妮请讲。燕妮你可以打开麦克风就可以讲了。
不好意思，我就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城里剩的不是都是那筐坏的无花果吗？那里面怎么还会有不该死的人呢？
我想这里边就是指对这些妇女们的这个审判啊，不仅仅是指的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人，这个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审判啊，也就是说从整个有历史以来啊，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以色列要灭亡了啊，所以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灭亡对他们给本质的影响的那些人啊，就是那些假先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对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有爱心的女士们，那么当这个爱心没有原则的时候啊，它往往产生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是吧？也就是说这些女人看起来是很善良很温和的啊，可是他当然这个不仅仅是指的这些留下的这些耶路撒冷人当中的这些人啊，这些妇女，而是指的一贯的历史当中。所以这个时候的审判是对整个这个以色列民的审判，是吧？他不仅仅是留下来这一批人。OK， Nadia。
我说什么呢？我说我曾经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才发生的一件事。我说那个教堂啊，我不是指美城。那个牧师呢，现在呢被所有的人，他必须向所有的人，就是教会里所有的，他被就是说被就是说牧师的责任呢是要负起对信徒的责任，就是要责备信徒不要做错事，用圣经的根，用圣经的根源呢，做呢责任时呢，指责信徒不要做错事。如果做错事，神的仆人有责任责备信徒，你不要这样做。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呢，是很扎心，信徒心里扎心。刚才就跟你说的，不舒服，真的不舒服。但是呢，那是上帝的管教，对于我们是有益处。但是呢，我现在这个教堂里，我说就是三一堂，他呢这一群人呢反过来合在一起，要牧师给信徒赔礼道歉，就是说牧师所说的这些话呢，他们从那个圣牧师有灵修的那些话语在网上登着，他们就挑出几个字来，像规规矩矩，他就挑出来说牧师不规规矩矩，来反击牧师，而且让牧师当着会全教会的人，就是说赔礼道歉。所以这句话，这句刚才你说的这句话，杀死不该杀，救活不该活的，还下面还有一句话，下面还话， 使义人伤心，坚固恶人的手。
是的，
使义人伤心，坚固恶人的手。那么在旁边看着的人就觉得，那么好的一个牧师被人攻击，被恶人攻击，就觉得哎呀，这世界还有正义吗？还有正面吗？还有责任吗？我想分享的就这些。这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OK， 这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看见，所以我就理解这句话。哇，好可使一人伤心，人看着一个牧者被那样子的侮辱，那牧师不还一句口，那牧师下面的结局是什么？就是离开教堂，离开教堂。谢谢。
好，这个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去攻击谁啊。那么也请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查经的这个我们这一个团体的里面守住我们的口啊，不要出去乱说。所以我们分享的这些呢，不管是有针对性的还是没有针对性的，我们自己从中学得，我们自己该怎么做啊，但是不要出去传播，不要出去问哦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求神使我们有一颗谨守的心啊，守住咱们当守的不要成为制造纷争啊传播流言的这个那样的人啊，求神帮助我们，因为那是神所恨恶的，这个在弟兄姊妹当中来制造。所以我们真实的分享某一些东西也很好啊，但是咱们只是限于咱们这个范围里头。
就刚才这位姐妹分享的，就是我是觉得啊，就是真的是驱赶牧师啊，或者是站起来公开会众站起来指责牧师，真的是华人基督徒教会里边一大风景线，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大风景线。因为我虽然信主时间不长，但是也看过很多这种事情。但是我就是觉得啊，说像张牧师来查经这边说的，使义人伤心，使恶人就是不能远离恶行去悔改。然后我就觉得
坚固啊，坚固恶人的手。
对，坚固恶人的手。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也肯定跟这个姐妹一样，哎，陷入这种伤心，陷入这种悲伤，哎，觉得自己，觉得哎呀，怎么有这种恶事发生？为什么神的家里面会发生这种事情？后来我想通一点了，就是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是觉得就是说，看到了有人就是使一人伤心的话，我们要站起来，不能仅停留在哎呀，这个牧师又有一个牧师被赶走了，又有一个一人伤心了，怎么的？我觉得大家，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之外，我们也要站出来为义人发声，然后呢也要去责备恶人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当做的，我觉得。
好，前一段时间呢听了一个美国总统 Trump 他讲的一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呢也是一个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农夫与蛇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寓言故事吧，这个救活不该活的两个人农民啊，两口子回家冬天的时候啊就看到在门边上有一条颜色非常漂亮的花花绿绿的这个毒蛇啊，毒蛇呢冻僵了快要死了。那么看到这一对善良的农民夫妇啊，他就发出一个声音啊，他说救救我吧啊，在上帝的眼，看着上帝的份上，你们救我一命啊。这个男人呢，看到这个蛇以后，就拿着铁锹啊，就要把它打死啊，就说你这条毒蛇啊，这个我要把你打死。但是这个女人呢，就拦阻了她的丈夫啊，就是说，你看她一条小蛇啊，已经冻成这个样子了，她多可怜啊，你还要把她打死，你这人真是没人性啊。这个她丈夫说不行啊， 啊，它是条毒蛇啊，你如果是你把它救活的话，它活下来啊，它就可能去危害别人啊。但是这个女人呢，这个蛇很可怜很可怜啊，就是说这个在看在上帝的份上来救活我吧啊。然后呢，这个女人就拦阻了这个丈夫啊，然后就把这个蛇呢就拿起来，放在自己怀里啊，然后就坐在这个火炉的旁边啊，就慢慢的暖和，慢慢的和这火蛇就活过来了。蛇活过来以后呢，就咬了这个女人一口啊。这女人被咬了以后呢，就说，哎呀，她说你为什么咬我呢？啊，我救了你的命啊。这个你咬我，你知道吗？我会死的，啊，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啊，这个蛇就说，你闭嘴吧，你这个愚蠢的女人，啊，在你没有救活我之前的时候，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一条蛇吗？我的本性就是要咬人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这个故事啊。就是在讲愚蠢的善良救活不该活的，是吧？是非不分，可能害了自己也可能害了别人。当然这是一个遇到故事，对吧？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不能光看到这个蛇好有好可怜，它要死了，是吧？我们要救它，但是你要看到它是什么，他的本质是什么，他会做什么事儿？你把他救过来以后，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然保护动物的人可能说啊，这样的人，这样动物应该保护，把它放在他要活的环境里边，那当时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寓言故事呢，就是说到这个蛇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它，就是按照它的本性来对待它，是吧？所以你不能光看到它可怜啊，所以当年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很可怜的，那些罪人被杀的时候也是很可怜的啊，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这个把迦南人毁灭了啊，杀了，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啊，就会有这个农夫女人的这个慈善的心啊，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的百姓，这个耶和华上帝太残忍了啊，这个把男女老幼都杀了啊，这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多一点弟兄姊妹来回应好不好啊？对于咱们这一段经文，坚固恶人的手啊，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可以得救。所以他是这种爱心是真的能帮助人吗？就算对于那些恶人，他帮助的那些恶人，怜悯的那些恶人，也不见得有好处。我想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触啊？其实这样的经文查经呢是很挑战性的。顾奔，
哎，就那个，我突然想到《哥林多前书》五章嘛，就是说，奉问你们中间有淫乱，是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也没有，就有人受了继母。然后后面讲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然后呢，可能就会有人觉得，哎呀，保罗怎么这么凶啊？说，哎，要给他悔改的机会，要帮他，要劝导他。结果保罗说的是，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然后呢，结论是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有时候适当的管教，目的并不是说我们对他好狠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对待他，而是使他之后可以转离他之前所犯的错误，然后可以悔改。所以有时候说我们对人要柔和一点，要包容啊，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会觉得啊，那我这样做没问题，我就继续的作恶下去了，就是说，所以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说，有时候不能一味的，就是什么强调爱啊，强调包容啊，强调什么帮助他呀什么的，有时候适当管教是有用的。其实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是对。养孩子的时候，你说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就光哄着，从来不用 一次的责备，一次的打的话，或者一次的那种管教的话，这孩子不可能长大的。那在我们在属灵方面，从婴孩长到成人也肯定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每一个人其实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的，不可能从那个信主的第一天就被主一直爱着呵护着，有求必应，求主啊，哎呀我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然后主就都帮你，有时候真的会把你给陷入到一种就是面对自己一个选择吧，就是面对一个那种要跟自己的罪恶抗争的这种样子。对，
好，兄妹，
我觉得吧，我也挺有感触的。我觉得这不是有句话吗，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然后有一句经文我突然就是人的愤怒不能成的义，因为我觉得人都是有罪的嘛，他看东西肯定会带有自己一些主观的一些情感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一定要从圣经的真理去看待，上帝怎么看，不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其实我自己也很容易犯这个错误，以前很愤青嘛那种，但是后来其实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要去从自己的一些感受去看的。我的想法是
就是，所以这里提出来就是我们要学会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来分析问题。所以这里呢就是提到这些假先知也好啊，这些妇女们的特点也好啊，都是本己心啊，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啊。所以这种没有真理原则的善良啊，现在咱们常常说的这个西方白左啊，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啊，叫做政治正确啊，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说我们要尊重人权，是吧？因此呢，你像这个最可笑的一件事情叫 safety school。啊，这个安全学校，你听起来多好啊 ！Safety school， 这个 safety school 不是指的这个正义在那里得到保护，而是指的错误在那里得到保护。啊，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他是同性恋，如果他是变性人，如果他是什么东西，在这里会得到同样的尊重。所以这个 safety school 的概念就是保护那一些所谓的弱势群体，对吧？不管他是不是好坏啊，都要保护。
都进去了，你快说吧。
所以这一个问题呢，我们真的是看到在当今的社会里边啊，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吧？咱们今天这个社会啊，撒旦魔鬼正在利用人的，特别是西方人啊，长期在基督文化里边。其实我也看到我们家的孩子啊，从小就是在教会里边长大，在这个这种和平的环境里边啊，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可怕的东西，那么罪恶的东西，那么污秽的东西，他们想象不到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你比方我们在讨论我们应不应该接受这个异教的移民啊，这个特别像这伊斯兰啊这些移民，那我们应不应该接受？他们就认为，首先他们先说不说啊应不应该接受，先说我们应该人人平等啊，不应该种族歧视，先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啊。然后你反对这个东西的，那就是种族歧视，那你是法西斯啊，你就是这个什么。所以这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对人的尊重，其实在很多时候变成了愚蠢的善良，就变成了对罪恶的保护，就是坚固恶人的手，给了他们伤害更多人的机会，对吧？这个然后当有些人站起来反对这些邪恶势力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表面上看起来很善良的这些人，反而他起来反对你啊，救活不该活的，是吧？这个然后呢，杀死不该死的，是吧？那些反而保护他的这个自己的亲人啊，起来反对这个邪恶势力的， 反而被自己的民、自己的百姓出卖啊，唾弃，这非常可怜可惜的事情，对吧？这个所以人呢瞎眼啊，这个根本不明白自己做的什么事啊，还觉得自己很善良，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吧？不理智的善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这个几年以前发生在新西兰的一件事情啊，大家大概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啊。从总理到百姓啊，你会充分的看到这个就是那个暖舌的女人的那种特征，对吧？所以最后导致整个国家的灭亡，整个民族的败落，对吧？这个没有真理的原则的善良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啊，历史上多少这样的见证啊，使得我们吃了多少的亏啊，这个可是呢，我们还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去帮助恶的势力在成长。所以不管是国家政治还是教会还是家庭还是个人，原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但愿神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好好的消化好好的吸收，虽然很痛苦，但是呢我们能够站在真理的一面啊，不要成为我们的善良被恶人、被恶者、被邪恶利用了，成为杀善护恶的所谓的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同意，咱们从这段经文里边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这个
微信上这个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十大预言家2020年惊人的预言，所以这个撒旦他也会讲预言，还讲的挺准确，所以我们也要分辨他是从哪来的。像这预言有时候也挺准的。
嗯，这个他准与不准，关键的问题是
不从哪来的，就是撒旦他会装的光明的天使，他也知道世界会发生什么事。
嗯，
但是有的人他就受骗，听他的啊，这个人多伟大。但是神的语言他就不胡说八道，他认为。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更应该分辨，那他是预言再准，要了解他是从哪来的。
是的，是，所以这个他，我们说这些预言，说预言的人，就像当年也有人说这个法轮功啊，他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啊，这个甚至是跟我们当时给我讲这个话的人呢，还是一个什么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啊，什么东西啊，我就说好，他为什么对你好啊？他凭什么来传讲这个东西啊？他是谁？他给你搞懂这个问题啊？这里有人说犹大王约沙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是啊，就是他这个约沙法啊，这个读咱们刚刚读过列王记啊，咱们就知道他就跟亚哈家来通这个和好啊，跟亚哈和好，然后呢娶亚哈的女儿啊做自己的儿媳妇，这个导致的后果太严重了，是吧？当时这个就有先知叫耶户啊出来责备他，说你岂可爱恨耶和华的人呢，是吧？所以有些人就说我们要爱世上所有的人，是吧？这个爱所有的人不是这个爱法的，是吧？所以呢这个糊涂的约沙法啊，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善良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咱们读旧约历史我们就知道啊，约沙法因着他这个愚蠢的善良，娶了这个耶洗别的女儿这个亚塔利亚给这个他的儿子约兰啊，就差一点把整个大卫的后裔的根给断了，断送，如果不是神给他留了一个小根啊， 那么整个大卫的这个王朝就覆灭了啊。所以神保住了大卫的王朝，那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怜悯。所以这个约沙法的善良啊，这个无知导致的后果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么神借着先知来劝他了，他不听啊，他不听。所以很可悲，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圣经里边这些的教训啊，真的是给我们看见啊，我们今天做人侍奉啊所应该把握的那些原则。不仅仅是我们就是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啊，不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最后一段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概的时间呢就差不多了啊。就是对于以色列，喂，有要讲话的吗？好，我们来看第十四章啊，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说这个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啊，到我的面前，到我这来了，坐在我的面前。那么我们说先知以西结呢，他是一位祭司啊。所以这个他是在民间是非常被尊重的。所以这个在以色列当中呢，这个特别是在他们被掳的人当中啊，他们的官员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因为他们是被掳的一群了，成了奴隶了，是吧。在以色列文化当中呢，这个长老啊，不仅仅指的年龄上的啊，是指他的位分上，他在民间德高望重啊，这个被众人所尊重的这些长辈啊。所以他们来呢坐在以西结的面前啊，因为以西结是祭司啊，他们也是来借着祭司来寻求神的。所以耶和华的话呢就临到以西结了，说人子啊，这些人啊，他们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了，把自己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自己的面前了，我岂能丝毫对他们求问吗？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些长老他们来找祭司，看起来是很虔诚的，是吧？可是事实上不是。他们这里边已经有了前提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内心里边呢已经把错误的虚假的东西已经假设了，已经放在心里了，所以他们的祷告是无效的，他们的虔诚是无效的。这个在现实的我们的教会里边啊也非常的普遍这种现象啊，包括的这些教会里边那些同工啊这个那些长老啊那些执事啊当然我不是说都不好啊，其中有一些人其实他们已经把世俗的东西啊，把偶像的东西，把假神的东西已经事先放在他们的内心里边了。他们来听到也好，他不是来听到来受教育的，他是来指示你的，他指挥你的，他控制你的啊，他要把他的那套东西套在你头上啊。所以他们来求问啊，神说不会跟他，不会对被他求问的啊，也不会跟他讲话的，因为他不会听的。那因为他的原则，他的内心里边东西已经定了，所以第四节就说了啊，主耶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啊，凡是将他的假神接在心里边的，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啊，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我亲自来回答他啊，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来抓住他啊，说因为他们借着假神与我生疏啊。这个是以色列的民间的领袖啊，其实他们已经所谓的把假神放在心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心中啊已经按照虚假的准则，咱们说神的意思就是至高者，是吧？已经把至高者的准则放错了啊。我记得当时呢， 咱们美城教会啊曾经开会，讨论我们要不要走牧师聘用制的问题，对吧？那么有的同工呢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人家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啊里边的这些CEO 啊都是要受聘的啊，这个签合同受聘，你既然是一个拿工资的人，你就应该受聘，就应该签合同，这是天经地义千真万确的道理，怎么你就不听呢？对吧？你听了这话说的多么有道理啊，多么确凿，多么自信。但是问题是这个话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世界来的，对吧？是世界的原则，这不是天国的原则，是吧？所以他们已经把至高准则从圣经里边挪到世界里边去了，他们把世界的道理当作至高准则，这个就是偶像啊，就是假神，就是虚假的错误的至高准则，是吧？然后他把这个东西搬到套到教会的服侍的原则上来，是吧？他们认为这千真万确，天底下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其实不是的，是吧？所以呢，这些被这个假神啊，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边去的，也就是说把他的至高准则放错了啊，把他使用的原则已经错误了，然后他们又来求问神，他们不是来求问神的，对吧？他们也不可能来求问神，对吧？因为他已经不把神当作神了，他已经假神已经在心里了。所以这里边必然产生冲突啊，然后当先知要奉着神的旨意来讲话的时候，他们必然攻击，对吧？这个先知耶利米在世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啊，当时那些留下的这个以色列人啊，就来问先知耶利米，我们下边怎么办啊？他说你奉耶和华的话讲话，我们绝对听的。先知耶利米就告诉他们不要下埃及去。那些人一听就说他说的是假预言啊，我们一定要下埃及去。所以这些人他们虽然来求问，但不是真心的，也不是按照神的原则来垂听的，来求问的啊，符合他们的，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假先知的印证来和他们同流合污。但是如果是先知奉着神的旨意传讲真的神的预言的时候，他们立刻起来反对啊。所以神在这里说你不要回答他，我亲自回答他，那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啊，神的这个管教要临到，灾难要临到他们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宗教行为不一定是属神属灵的啊，人的至高准则，人的信仰的定位才是关键性的。好，已经12点了啊。那么接下来呢，从第六节开始，就是进入了最后一个段落啊，就是呼召悔改啊，14章，从16节开始啊，就说悔改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啊，这是主耶和华对以色列这个要借着先知啊，对以色列全家要发出的预言啊，发出的呼召啊，要呼召他们悔改。然后呢，来解释啊，就是神为什么允许假先知的存在啊，人在这里边用什么的态度来面对先知啊，那么这些呢，神要也借着假先知和跟随假先知的受罚啊，被管教，那么好使他们呢能够不再走错路啊，使他们不再随便去相信啊，就像这个老约翰所说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啊，你总要试验分辨这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啊。这个所以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第11节啊，说只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对吧？然后就是到12章呢，12节啊，就是提到个体得救的啊，咱们其实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啊，然后对于渔民得救的应许。 那么关于十四章呢，我们先这样快快的略一下哈，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稍微做一点温习，因为一遍过了很容易忘记哈，咱们就是这个一遍一遍的来，不断的温故而知新啊，咱们基础不断的重复一下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好，今天的咱们查经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我们先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来结束咱们的查经，然后呢，我们再有一点点的时间，大家有什么分享的，可以讨论问题的啊，再继续，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
好，然后面弟兄，我们重新来祷告。
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日有还能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来聆听你的话语。感谢你借着张牧师把你的话语临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我们以前是多么的陷在愚蠢当中，我们让义人伤心，我们坚固恶人的手。我们做错了很多事情，我们凭着自己的己心真的是发了很多愚蠢的言语，我们以为那是神你所说的，但其实那不是。我们以为我们在帮助你做事，但其实那不是。我们有时候甚至自己也愿意迎接一些假神在自己心里，但主你的忍耐是主你有丰富的怜悯，你怜悯了我们，你甚至拆下你的儿子过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这帮没有用的罪人，我们这些叛逆你的人。主啊，我们现在既然蒙了你的拯救，我们就愿意跟随你。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能够一直快跑跟随你。主啊，我们看到查考这以西结书，也发现我们在侍奉中真的是困难重重，有时候不管是别人还是我们自己，有可能都又会返回假先知、假妇女或者是假长老的这些罪行，我们侍奉真的是非常困难。但是主你给我们指望，主你看教会为最美的，主你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不断的督责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全部的真理，主你已经把真理赐给我们，主你在教会里面设置各样的功用，虽然我们不完美，我们依然是罪人，我们依然有各种各样的罪恶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今生的骄傲一直跟随着我们，但我们知道一旦仰望这铜蛇，仰望主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一切，我们就可以得到医治，我们就可以披戴上新人，不停地更新自己，更新自己的生命，能够使我们整个人都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但求你把这样的应许不断地加添在我们身上。主啊，也求你兼顾这个世界上众教会，这个世界上众教会真的是非常软弱，非常的无力，但是主你已经把力量赐给我们了，你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了，愿你的圣灵的能力加倍的赐给我们，不停的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心智，那除去我们生命中的那些罪恶。然后感谢主你今天又一次给我们聚会机会，求你保守弟兄姐妹有一颗坚持的心，能够把这样好的查经聚会继续的坚持下去。求你祝福张牧师，祝福美城基督教会，愿他们所做的工都能蒙你的悦纳。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
门。